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二月五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国情咨文谈及中国，停靠横滨的日本邮轮有十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武汉连线陈秋实谈方舱医院及疫情最前线的见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中共治理能力应对疫情大考，习近平压力山大。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在星期二晚上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共有两处提及中国，分别谈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和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与中国的合作。关于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说他承诺将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大规模窃取。他说，几天前我们与中国签署了突破性的新协议，将捍卫我们的工人，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为我们的国库带来数十亿美元，并为在美国制造和种植的产品开拓广阔的新市场。特朗普总统还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包括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中国尊重美国所做的，因为坦率地说，中国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年复一年十几二十年的为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呢而逃脱惩罚。而美国没有人站出来说够了，现在美国人正在重建自己的国家。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方面，特朗普说，保护美国人的健康也意味着抗击传染病。美中两国正在协调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障公民免受病毒威胁。在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肆虐之际，又有像温州和杭州这样的重要城市加入封城或准封城的行列。由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严格的封闭交通和限制物流的措施呢，再加上春节假期停工时间延长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新冠状疫情全球产业链面临大规模中断的问题。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新型冠状病毒呢疫情将扰乱全球汽车制造业、科技行业以及全球零售业的供应链。经济学家普遍预计，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呢，将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但程度取决于疫情是否能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华尔街日报》对十位经济学家的调查预期，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速将下降一个多百分点。高盛估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0.4个百分点的冲击，从5.9%下调到5.5%。但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中国经济增速呢将进一步降低到5%或更低。日本厚生劳动省五号表示，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十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这艘邮轮曾经搭载过一名感染武汉肺炎的香港乘客，船上其他大约3700名乘客四号被隔离在海上，其中有133人接受了检测。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已经将武汉肺炎感染者运送上岸，随即由横滨市消防局负责送到医疗机构。武汉封城直逼2个星期，随着几个大型方舱医院的建立呢，当地政府亦在强化抗疫情防感染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引发专业人士的争议。我们现在呢，就电话连线正在武汉实地采访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请他来谈谈方舱医院的利与弊，以及抗疫情最前线的这个最新见闻。秋实，你好。
你好，我是陈秋实。
这个我们在推特上呢见到您实地采访了方舱医院，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方舱医院，当局为什么要推出这种医疗手段和措施呢？
这个方舱医院呢是由军队的统一协调，然后由当地的包括地铁城建等等不同的施工单位一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完成的。选择了是武汉的会展中心、武汉客厅，还有一个红山体育馆，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大的空间。 我去到的是武汉市的这个会展中心的地方，一层和二层，大概能够容纳下1000张床位，用的方式呢，就是单人的铁床或者是军用的行军床，用木板呢进行了一些隔离，每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有20张床位左右，目前昨天啊，我是在昨天去的，它有大概，一半的床位没有完全安装好，但是按照当时的施工速度，在今天应该已经完成施工了。
那么，请讲，请继续讲。
确实，因为在武汉，除了有很多的确诊病例会被收治，火神山和雷神山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负压型的隔离病房用来收治确诊病例和比较重的病例以外，还有大量的比较轻的这种症状，因为感染者有轻症状也有重症状，轻症状以及这个疑似病例在武汉是很多，所以说有大量的疑似病例，在进行家庭隔离的时候出现这种家庭传染的情况，一个人感染然后在家里面如果隔离的措施不是很完善的话，有可能会传染家人，所以才要建设这种参考野战医院的形式建设的方舱医院。
好的，
但是呢，我
对，那么收治这个感染病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这可能有助于遏制疫情的这个扩散。但是随之而来呢，产生了一个交叉感染的问题呢，是许多专业人士担心的一个大问题。请您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见所闻好吗？
对的，因为已经有资料和这个研究显示，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是有可能进行粪口感染的，就是那个感染者的排泄物当中、呕吐物当中都有可能携带，而且呢，在空气当中，在这个通过飞沫传染也有可能。那么这么多人，1000多人聚集在这样一个场地内，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以单个的进行隔离，1000多人就要在一起吃饭。他们的上厕所的问题，他们的洗漱的问题，这些并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床住宿那么简单，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每天24小时都佩戴着口罩，而且有一些病人他的是属于年迈体衰，可能还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这1000多张床放在一起的话，我也咨询了当地的医生，有一点担心，就是如果是疑似病例的话，疑似病例就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普通的这种流感或感冒，那么让他们在一起出现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大。当地的医生说，这个野战医院很像是那种比如说地震呐、海啸啊发生以后的临时避难所，收治一些比如说枪伤啊、摔伤啊这样的病人是可以的，但是传染病病人，用这样的方式收治，不太妥当。但是医生也说，现在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因为让传染病人在居家隔离本身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对传染病人，尤其是这种非常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最好的方式肯定是收治到专业的传染病的防治医院，到这个隔离病房当中进行隔离，只是现在条件非常不允许，这些都是迫于无奈所做出的选择。
好的，那么这是昨天的情况，听说您今天呢，您又采访了一些医生和患者，有什么最新的这个情况，当地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治的情况需要给我们讲的吗，介绍的吗？
我目前还在联系这个相关的医生，因为我之前联系的是社区医生，我正在尝试去联系在前线在这个隔离病房里面工作的医生，但是因为医院都有通知，普通的医生是不允许接受采访的，更别说是我这种并不属于中国主流官方媒体的这种民间记者，所以说我不能够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医院的宣传部之类的跟他们联系。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一个YouTube 上的视频直播，采访到了一位当地的死者的家属，然后他也是非常详细的解释了他的父亲在1月初感染，在1月15号发病，然后在1月18号左右住进这个隔离病房，直到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也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么一个，从发病到治疗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当地市民对于武汉市政府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的愤恨，因为他的父亲，他个人认为，他的父亲有可能是在1月初，去到医院进行例行体检的时候被感染的，这是他个人的揣测，因为他认为在这之前，在1月初的时候，本来这个疫情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所以他的父亲才会去到医院里面，在毫无防护、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去那么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体检， 结果导致感染，在一月底的时候就已经人已经离世，现在人已经送去火化，未来过一段时间他家里人也没有办法举办这个追悼会，很多老朋友没有办法进行悼念，只能说过一段时间再去殡仪馆领这个骨灰。那这也是目前为止第一个在网络上进行直播讲述自己家人经历这么一个死者家属的情况。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呢是公民记者的这个方斌先生，几天前呢因为拍摄并上传尸体的照片，我们看到他被公安和当局短期拘留之后释放了，可是昨天我们有消息说呢他又继续被骚扰，那么他的方先生他的最新情况如何，现在他是不是有人身自由啊？邱石，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和他联系，大概是10点钟以后，我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还和他做过一次连线，但到了昨天的这个午夜以后就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今天还没有跟他进行过联系，我稍后还会继续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因为他的家人并不在武汉，是在北京，他目前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武汉，现在我们还会继续尝试跟他建立联系，包括昨天在那个连线当中他也说他在尝试跟政府进行一些谈判，但是我们问他他谈判的这个诉求和理由是什么，他并没有详细的跟我们说。
好的，我们感谢公民记者陈秋实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自己在武汉保重。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共治理能力应对疫情大考，习近平压力山大。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美国之音啊，这个中文部呢推出我有话要说的这个栏目以来，我们陆续收到听众观众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身边的人和事，下面大家看到的就是人在费城的张西蒙先生讲述他湖北天门市老父亲的故事。1月29号大年初五，旅居美国的张西蒙罹患肺癌晚期的父亲呢是76岁的张福娃被要求出院，理由是为配合天门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命令把床位留给冠状病毒感染者。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真的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封锁太厉害了，让这些老百姓了，真的是不应该，就一点都不透明。这个对呀、啊、这个可以讲的，政府真的是不作为，政府他真的是在欺上吧，也不能说欺上，本来就上面他就是这个周先旺市长他讲嘛，他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诺授权，他都不敢公布。
是，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我都觉得我真的好，我为我的父老乡亲，我感到好可悲，好可怜。我家是农村。我觉得这个在这种体制下，在共产的这个统治下，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我们好像这个是在中国是二等的公民。连最后我的父亲呢，他的耳朵有点聋，真的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一辈子，最后我说我们肺炎给我们什么都愿意住，他都不让我们住在这个医院。当然了，我确实也了解这个情况，现在是很特别的情况，只是觉得心里很难过，所以那天难过的我都想嚎啕大哭，我都想痛骂这个政府，痛骂这种体制。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扩散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特别会议，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这是不到十天之内中共最高层第二次为应对这场危机开会，在过去几十年都实属罕见。疫情来势凶猛，继武汉、湖北沦陷之后，温州、浙江等地也纷纷告急。那么各地政府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个出现的混乱令人触目惊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问题暴露无遗。此外，现在的公共舆情与17年 SARS 疫情期间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盲从政府的舆论导向，开始理性思考和审视中国模式跟中国梦。那么中共体制能不能通过这次疫情大考？习近平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观众大家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美国这个华文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你好主播，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次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呢，人们注意到这是过去啊不到十天当中，九天大概是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您觉得它特别在哪里？
这个是相隔一周多啊，再一次为差不多同样的这个会议内容，就是疫情，召开中共常委会议本身就不在常态，很特别。那么这个呢，说明一个是会议的内容不一般。如果说一周前常委会听取防疫情况的汇报，当时整个基层防疫还处于失序、不透明的状态，那是大年初一嘛，那个开会根本无从下手。现在呢，应该总体情况应该已经清楚了。那就看有什么措施可以遏制病毒，真正的考验开始了。第二个呢，那个疫灾情况是不容乐观。过去中央是维稳体制，讲的都是官话、好话，甚至是屁话，高层听不到实话，也听不得实话。所以讲疫情呢，我们最初听到的都是没有SARS那么严重啊，有限度人传人啦，死亡率低等等，尽量粉刷太平的那些话语。但是现况并不是如此，现状是已经突破了那些所谓专家开出的定心丸，所以呢必须要再统一思想，要重新部署，重新制定有效方案。第三个，说明经过一周的抗疫，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疫情，中央领导层开始缓过气来，从防疫、治疗、社会舆论控制、全面物资供应以及国际外交等需要统一部署。所以前一次开会重点在湖北和武汉，仅一周时间已经蔓延到全国。所以这一次常委会不仅特别，我觉得而且非常重要。许波，
好的，特别之处很多。那么我们看到央视它近十分钟啊，其实呢大概有13分钟这个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呢，就更加增添了这个这次会议的神秘这个色彩，而且呢引起外界的种种揣测。那么我就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华尔街日报称不到十天之内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这在中共这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次会议是比较特殊， 我想习近平本身在他上任以后几乎是很少开什么政治局常委会，结果这一次是连续在十天之内连续开了两次常委会，这说明这个情况是不同寻常，也就是说他感到了这次疫情呢、啊、危及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强烈的反馈，知道包括中国国内，包括中共党内，包括国外的舆论，都对他们处理这次那个疫情，这个武汉疫情的事件有非常多的意见，而且提出了种种的质疑，所以说他们要开这次会。而且这一次大家都看到这个十几分钟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这在过去也是不同寻常的。我想可能有两种解释，我们只能因为它是个黑箱操作，它没有公布画面，我们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我认为是可能是面对这个疫情，包括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恐惧心理和对这个他们现在是不是人都在北京，都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在那个会场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有可能是电话会议或者电视屏幕会，就是说那个屏幕会议，这样召开的一次会议，所以说他没法播出画面。另外还有说的更极端的，有人揣测说这次会议或者是争吵的非常厉害，或者是说已经习近平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遭受到了某种削弱，但是要顾及他整个的党的利益和面子，所以类似像华国锋后期的这样一个，这让他逐渐淡出权力最高权力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对第一种可能性的揣测比较，我觉得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也就是他们没有面对面的在一个同一个桌子上开会，而是开某种视频会议啊诸如此类的。
好的，那么当然种种揣测呢都有，也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央视这种报道本来就不同寻常。
是。
另外啊，像陈博士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也可能呢不在一起开会，因为毕竟有疫情传染的问题。因为李克强总理政治局常委，
你到武汉去过？
对呀，他到武汉去过。好，那么习近平说呢，当前的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有人说这种说法足见他压力山大。媒体纷纷注意到呢，就在这一次常委会之前，也就是前天以前的一段时间。习近平他罕见的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内一段时间，请教季先生。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回来了，会见了柬埔寨的这个总理洪森呐、啊、等等。那么，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前一段的隐形以及他面临的压力呢？
前一段隐形呢，一定有他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当中，这个三号也有传出说。这个在武汉有大量的这个神秘车队，对吧？那个有传说是习近平到场，但是三号他恰恰又是在北京主持了常委会，那么就这一个星期大家都在神猜，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那包括这次会议，刚才那个陈博士也讲了，那但是今天呢，那个习近平是在新闻联播当中是神出现，啊，他主持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而且也会见了那个柬埔寨专程赶来的洪森。那先新闻联播有播出，那可能这个猜测也就到此为止了，对吧？那个这次会议我注意到啊，特别强调了一个对治理体系能力的大考，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我们看这些年来中国什么时候愿意检讨自己了，即使这场灾疫灾都很多人出来指责是美国的这个阴谋论，是吧？那个在搞细菌武器，就依照这个习近平不甘认怂不愿低头的心态，要吸取教训，这是近年来罕见的这个放下身段。那么十八大这个 执政以来，中国一路都沉浸在莺歌燕舞的膨胀之中，到处撒币，四方埋弄，那个包括说厉害了我的国，那个不久前结束的19届四中全会是总结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作为经验之谈，是希望中国可以替代那个西方模式。结果呢，这个一年来啊，遭遇了一连串的不测，你包括非洲猪瘟，让中国的猪肉供应困难。其实这个蒋氏猪瘟，实际上里边也有人祸，是很多农村限制养猪。那贸易战也是从最终的不服，那个最初的不服到最终还是签下协议，经济不断下滑，破七到要破六，那再发生那个香港失信、台湾失控，到武汉的这个肺炎。所以这些年来，除了高调定目标、枯燥喊口号，还没有看到可以落地的这个成绩的一种实锤。
嗯，
所以自然呢，集权那个唯一一生那个责任，那必然就有一个人来承担。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就认为一路走来，这个习近平执政最大的特点是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接连发生的意外都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嗯，
而且我们看到从上到下都只是往上看，只看上面，只看热闹，甚至还有看笑话的官员也不少。所以呢，习近平压力巨大，相信这个是一个实情。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在等候在电话线上要去参加我们讨论，这是上海的唐先生，我们把唐先生接到我们节目中。你好，唐先生。唐先生，您在我们节目中，请抓紧时间。好。
这个庚子年历来多灾多难，1840年鸦片战争，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进北京，1960年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吧。所以把这个现在的疫情啊归结于体制或者归罪于领袖啊，这个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就是说这个习主席在新年献词里面讲到，越是艰难越向前啊，相信啊这个。现在的疫情主要就是要把病人全部都送到医院去，因为武汉疫情一直在扩展，就是还有很多病人原来家庭隔离没有条件。
嗯，
如果把所有病人都送到医院去以后，那么这个疫情慢慢的，再加上美国这个瑞德西韦特效药，如果能够大量的授权生产也好，仿制也好吧，那么我相信疫情还可以控制的。
好的。
但是这个疫情啊，我相信最大的效果就是坚定了伟大领袖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啊。即将迈出关键的一步，所以这个事情是坏事，但也是好事。
谢谢唐先生。嗯，唐先生一贯是习近平总书记或习近平主席的拥趸。好，我们接着我们的这个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国际媒体也纷纷注意到呢，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首次承认应对新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传播管控早期有不足有教训。据日本媒体报道呢，说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低头承认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工作有误判。我来请教陈博士，我看了一下这个说有人说呢，说习近平呢低下了他红色贵族高贵的头，这个第一次啊认错。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通篇的这个整个这个会议的报道，我没有看出这个问题，不知道陈先生您、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有低头认错的这个意思吗？
我想这样的，习近平一直把毛泽东作为他执政统治的样板和导师，一直他就在学毛的那句话，叫做我是不下罪己招的。
嗯，
也就是说，但是在罪过昭昭然于天下的时候，党内的压力空前大的时候，例如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后，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党内的压力极大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某种责任，同时退居二线。虽然是很言不由衷，就像你看到的、具体听到的情景里面，很不真诚、很言不由衷，但是他某种意义上也 退了一步，但是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了，教训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后来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来清算刘少奇以及党内当年批评他的这些干部了。我想习近平这方面，我想是亦步亦趋的学毛泽东这个手法，他稍稍退一步，这压力山，因为这是明显的，他开始是瞒报，就是把底下的那个报的疫情压住不报的，而且在武汉都封城的时候，还要在新年团拜会上还要讲那套话，新国元首居然只字不提武汉事件，这个东西当然是现在舆论汹汹，国际国内的舆论包括党内，我想也是有非常多的批评意见了，因此他现在退一个姿态，但是我想他一定是会反攻的，按照他一步一趋的学毛的这样姿态的话，因此我们把他这次只是看作一个短暂的让步是可以信的，但是绝对不会真正的让步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读一下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首先是孙波，他说疫情结束之日，官媒会说是在党中央和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肺炎的伟大胜利，肯定会论功行赏。可是我们应该多一个良心拷问，到底这个肺炎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会爆发这么长时间？正如华主席和叶副主席当年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可是为什么不问问文革是谁发起，是谁让中国人民遭受了十年浩劫？杜迪尔，中共有一套传染病上报系统，从上至下受到监察，武汉市长周先旺也表明已经向中共卫健委上报过疫情，等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及公布，至今爆发感染到全球各地，谁要负责任？安回家，武汉现在的情况只是做做样子，维稳才是重点，政权这一次有点危险了，本想搞病毒弄香港，却在大陆出了问题，直接威胁政权。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面对这次大考呢，有人说习近平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因为这次大考实在太大，考题实在太难了。让我们来一一这个到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看应该是疫情严重，我们看到现在继武汉封城之后，湖北全省沦陷，现在温州、杭州啊，今天传出的报道，南京、福州等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居民出行，有人说呢这也是封锁，也是封城。浙江全省告急，其他各地也都纷纷告急。我来请教季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国境内的现在这个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现在几乎啊，我用这个句话啊，就是地方格局，就各个地方自己可以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把不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或者说即使是这个城市的居民都拦下来，那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搭很多帐篷，你要在这个里边待14天，你才能离开这个或者上高速公路。就是说各个地方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都是变相的在做一个封锁。就一些城市不仅是封城，而且还封了小区、封了村庄，甚至限制在家庭，比如说出门只能派家庭代表去购买那个食物啊等等，这已经有点像进入了一个准紧急状态，就限制人员流动到户，这一点就有点像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那么也出动了解放军，当然解放军主要还是协助医疗救助。那么不要我们记得就是29号吧，那个习近平就还对军队做过一个指示，那他承认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求全军闻铃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就是一般军队出动，军队如果接管，那就是一个戒严紧急状态。现在军队主要还是 支持和协助那个地方，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有点类似于那个准紧急状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更那个迷茫的是什么问题？疫情仍然还没有得到控制，那每天几千个确诊，数千的疑似，那多少死亡还很难有一个这个比较确切的数字。那么继续扩散可能性取决于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防控。那么现在呢，这个的问题是，那个从 SARS 到现在17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太快，那么社会互动和人员往来密，这个频密非常难以管控，所以防控不容易。而且呢，还有太多令专家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无症状传染。那么今天还有个消息，有一个30天的婴儿受到了这个感染，那么这个都是以前专家所不了解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出生的婴儿可能从母亲这就带出来了。所以虽然经常有好消息，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控制还很难说。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虽然共产党历来是相信人定胜天，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曙光。举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场疫情呢，不仅给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可以说重创中国经济，尤其还影响到这个中国惨淡经营起来的一点软实力。国外现在谈及中国闻风色变。另外我们看到辱华事件呢是屡屡发生。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疫情对中国及其政府的这个影响？
我想这次疫情恐怕对国外的舆论，也包括中国国内的舆论，实际上都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了现在习近平政权他的所谓的管制能力、他的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他们上一次开会重点的主题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糟糕的。这里就涉及到了所谓的，像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有几点，就是说例如像那个著名的日本的那位思想家和那个政治学家福山，他就谈到他被对过去的结论，他说历史终结嘛，就是自由民主体制获得胜利。后来中国的模式起来以后，他稍微有点纠正，但并没有否定他原来的一些论点，指出中国这个体系就是说有一点是比较强的，就是说所谓的官僚体系那种执行能力，用中国的话来说是举国体制这样一种能力，是解决一些重大的事件，是尤其是要全党共同来关注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比所谓民主国家要来得快、来得有效率等等。当然他说中国像这个政府缺乏合法性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所谓的问责，实际上也是民主，这两者的缺乏这个我们且不谈。现在就是到了他的管制能力，就是刚才说的官僚体系这种高效率的管制能力，这次也受到了挑战。也就是说面对突然发生的灾祸，这种体制从来没有好的执政方式，包括中国的3年大饥荒，包括上一次的 SARS， 这一次的那个疫情，还有种种，凡是说他们没有料到的，也就是说和他们的平常的统治要危及他们统治的那些所谓的维稳体制，那是高效率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和这个没有关系的，他这套体制是千疮百孔，根本没有执行效率的，就从这个疫情，武汉的疫情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连仅存的这一点所谓的高效率的治理社会的这个能力也给打了否定票。因此所以对中国的这个整个体制的否定，我想现在是比过去强得多了。而当然我要这样提句的是，所谓辱华事件，这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说外面因为中国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确实有可能带来全球的那个疫情的泛滥。所以说看到有华人面孔的人，据说有些地方出现了有些类似的 辱华事件的情况啊等等，我想这个是比较少的。就照美国的国务卿啊，或者是美国彭斯副总统的他们的基本政策，现在是和过去分得更清楚了，就是说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中国分得清清楚楚的。我想隔一段时间，这个情况会淡化，这个疫情过后，这个情况也会淡化。所以我希望各位同胞不要对这个事件过于心有余悸，而我想这是非常暂时的一段现象。
好的，我们现在一位广东的黄女士，广东黄女士在我们电话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那么我们就把黄女士接到我们节目中来。你好，黄女士。
哎，你好，我叫王。
王女士，对不起啊。
主播你好，
你好，
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没关系，我是想回应一下刚才有一位打电话进来的听众，他说这个庚子国难好像每个庚子年都会发生这个事儿，好像以他的说法比如说是什么鸦片战争啊，什么什么1900年的那个义和团的那个事儿，
义和团，
然后到60年发生的这个饥荒，把这个就赖成好像是每60年好像必须发生一次，但实际上你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这个都是跟政府当时的满清政府那个腐败那个的导致的，把这个国家带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我觉得必须得要告诉大家，要回应一下他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在想，就是我想请那个陈博士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一直都在说习近平要学毛泽东，他好像要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我就在想毛泽东时代的这个4个时段和他现在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好像都有对应的地方，不知道对不对。一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什么三反五反呐、这些跟他的那个反腐对应，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大跃进呢、就跟这个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这些对应的什么什么我的国呀、什么厉害我的国的2025这些对应。好，现在就很不幸就发生了这个灾难了。如果说这个对付这个疫情要牺牲很多人，死去很多人命的话，这跟大饥荒可能也是有一拼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是重点。
谢谢王女士，对不起啊，王女士，我们了解您的情况了。王女士刚才主要是提呢，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并且习近平时代的许多事情发生的许多事情呢，跟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事情都有相对应的地方。陈博士，那您就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王女士的问题好吗？
这我想王女士的观察是比较敏锐的，确实习近平是他也没有什么想象力，他也没有什么执政的那个过去的经验等等，所以说他基本上就是仿照毛泽东的，所以有些很多对应办法你都可以从毛泽东时代中找到一些影子，所以说有相应对应。他其实是我想他最后想说的是，当时大饥荒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饿死了这么多人，最后毛泽东还居然把局面翻过来，最后把党内的他的对立派整下去了。那是不是习近平这个疫情这次虽然会发生很大灾难，但是只要是过了以后，他是不是又会重新来掌控全党，而且来压制整个社会，甚至比过去更严厉了？我想这种可能情况是有的，所以也要取决于中共的党内，包括中国社会上，在这个疫情期间，真正的是要把有些他们，包括他们认了错的，包括他们什么的，要凝结在起来，要把这个往前推动，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就饿死了这么多人，犯了这么大的罪责就过关了，而要真正的要真正的问责，要真正的让他们付出代价。
好的，
我想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说到这个疫情对中国经济、中国名誉的这个影响呢，现在我们许多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有话说一位叫 Ekna Z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全世界华人许多赖以生存的餐馆生意都因为共产党的这次瘟疫导致生意全赔掉了，他们找谁说理去？为自由。 说习近平发话钟南山才敢说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习近平不发话武汉肺炎就不存在，可见把中国人的生命和福祉基于独裁者一个人的嘴巴上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果独裁者犯了一个错，整个中华民族就跟着遭殃，这在本次中国武汉肺炎的事件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事实证明，中共不垮台，中共集权体制不改变，别说中国毫无希望，就连中国人的生命都难以保障。阮伟成他说，独裁专制体制外部缺乏对公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内部又全是溜须拍马的人，习近平哪来的压力呢？嗯，我们下面呢，刚才讲了疫情对这个习近平的压力，尽管我们一些网友说认为这没什么压力，习近平这个独裁专制他为什么要有压力，我们下面分析看。我们再看看下面各级政府的应变能力啊，体制问题，中国人野蛮落后的饮食风俗引爆疫情在先，中国政府产上瞒下扩散疫情在后。我这样总结这次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即便是再亲共的人他也无力反驳。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扩散方面所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真相仍然不清楚。
嗯，
这或许呢北京很清楚，但他不便说，对吧？这样大面积扩散的疫情直接威胁到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百姓生命，而且还向全世界蔓延，在全世界范围扩散，很难说这是因为天灾，是完全人力那个非人力所能控制的。
嗯，
那么灾情出现以后，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错失了防疫的这个机会，上下对社会的隐瞒是其一。那么其实啊，你就包括武汉那个市长，你不能公开疫情，但是你同样应该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啊，对不对？你不公开疫情，你却没有做到位，没有采取防范措施。
嗯，
所以他还在粉刷太平，还在歌舞升平，所以这才是导致疫情扩散的真正原因。那这是第二，第三，疫情扩散了，如果能够加大防范力度，及早边控，那包括严格控制出国，可能也没有这么快可以扩散到全球。
嗯，
所以现在其实一场灾难涉及太多的利益。
嗯，
北京仍然怕在社会上、国际社会上丢面子，怕丢失眼前的利益。而一场灾难，我也觉得多少暴露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弱点。比如说，那个灾情出现了，你规定戴口罩，就是有人不愿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视频都是这种情况。那明明从武汉回来，偏偏说是菲律宾回来，结果让几千人要隔离。
嗯，
就我认为，共产党执政，你讲思想、讲核心、讲大局都可以，
嗯，
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些都没起到作用。
嗯，
就这场灾难就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符合时代的文化，要讲文明，文化才是一尊，文明才是大局。
嗯，
许波，
好的，我们现在一位浙江的张先生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张先生请讲。
啊，你好，这个嘉宾们好。
嗯，
我不同意那个刚刚那个上海的那个之前的这个前半段的讲法。
嗯，
那肯定就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
嗯，
就是那个一尊的责任。
嗯，
他既然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他也就是亲自隐瞒了，这是关键点。这个关键点非常要紧。
嗯，
是不是？现在整个扩散开来以后，跟他的那个亲自隐瞒是他逃不了这个干系的。
好的。
所以不要把我们中国人都当傻逼。
嗯，
我告诉你，老百姓都明白，都清楚。尤其通过这一次的那个武汉的瘟疫，大家心里更加明白了。
好，
老实讲，就是时间不到啊，还不到时间。你看，这后遗症会非常非常的大。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我们回到 习近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个进程这个问题。上个星期一呢，我们在不是上个星期，就这个星期一，前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探讨了中共的体制问题。有人把中共的政治体制形容为一人尊、百官媚、万众受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今天呢，我们正好请陈博士请教陈博士啊，中共的政治体制跟疫情扩散有什么关系？距离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还有多大差距呢？
我想这个当然，这个中共的政治体制和现在的疫情的扩散这关系，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特别明显的当然就是说，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完全没有一点保障，而且基本上就是信息封锁，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这个70年代都是这样，这些都是被很多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釜山说的是现代政治的现代合法性的政治的三点要素它都没有，一个问责制，一个法治，另外一个就是说治理能力，就是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但是我想我们更具体一点提中国政治体制现在和习近平这个体制，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从邓以来都有这个，就是权力和责任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对称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体制中间有权力的，尤其是最高层呢，有权力的人不负责任，负责任的人没有权力，没有最终的权力，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共的一种怠惰的政治、推诿的政治、没有负责人的政治这样一个情况。像习近平他把所有的小组长都揽在自己手里，什么权都要揽上去，但是一旦发生了问题他又不负责任，又推到其他的人身上，推到下面身上。包括这次疫情看见事情来势汹汹，他觉得有危险了，他就把小组长的责任推到，就小组长弄到李克强身上。所以有权的人根本就不愿意负责任，而且不能负责任，而负责任的人根本就没有最终的权利。所以这个体制它就是没有效率的，不可能真正的执行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说是这个是很大，就像当年的邓小平和胡兆两人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有权利的人邓小平先生，但是他例如那个物价闯关是他提出来的，结果发生问题了，推到执行的人赵紫阳啊、胡耀邦他们身上，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现代政治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呢，如果这个中共呢，或者习近平他依旧不能承认目前国内惨状是由他的愚蠢至极的体制造成的话，那么他可能承受的压力，但是他那个压力可能还不如我打这个电话的压力大，这是一。第二呢，是我认为体制的瓦解是一定是在我看来是他们继续去割所谓的韭菜，直到把所谓的韭菜割完了，到他们内部分赃不够用，然后最后是内部要决裂，并且我们外部这些人呢，至少像我这样会打到电话来，最终甚至像香港人一样走上街头。谢谢。
好的，这是张先生很逗啊，张先生很逗。刚才跟我们一位我网友的这个观点差不多，有什么压力啊？这个压力，习近平这个压力还不如这个张先生给美国之音打个电话这个压力大呢。好，最后啊，对不起，我再抓紧时间，对我们还有点时间，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点网评。啊，傅正辉，他说习近平领导定于一尊，共产党更是中国唯一合法执政党，完全执政就得负完全责任，就得接受各种考验和问责。武汉病毒肺炎疫情严峻，执政者压力山大是应该的，问题是若干不好该对谁问责。傅先生问题提得很尖锐。凯文东，他说中国模式的谎言彻底失败，中国病毒腐败蔓延全球，中国梦彻底破碎，官员们和他们的家属全拿着西方的护照和绿卡。 William Hay， 人民水深火热中他还有心接见洪森，什么事比疫情更重要，什么事急到现在要谈，除了满足双方面子别无他用。Y Frank 张，警报系统是起了作用，中央也应早就知道，并且武汉生化所也早就测出了病毒基因序列，还申请了专利，说明一切疫情早就知道，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习近平压制向老百姓通报。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公共舆情方面的变化。 这一次中国人的公共舆情与上一次 SARS 疫情表现出来的那种万众一心啊、众志成城啊、困难当头爱国爱党有很大不同，更多人都在啊，都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有哪一个国家不到20年的时间发生过两次大瘟疫？这种情况即使在非洲也不多见。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是资深传媒人士，您注意到这个中国人公共舆情方面都发生哪些变化？
就这些年来，中国基本上回到了舆论一律的这个轨道上。虽然中国自媒体出现了很多平台，但是关键词呢是消了很多声音，几乎呢还就是一种声音，总体的舆论就是不是党的声音也是党愿意听的声音。所以我记得柏拉图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这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基本上就是谎言。这个武汉疫情发生后1月20号，习近平讲的话才让钟南山开口讲真话，舆情发生了变化，媒体也开始出来说话，网络呢也比过去开放多了。那么我们知道刚刚那个美国之音采访的陈秋实也被允许进入武汉，那么也只有这样才让那个湖北武汉以外的城市可以有所提防。不过前一阵那个网络上又传出中宣部要求除了央媒和湖北省媒体以外其他媒体都要外出，最近又传出中宣部要组织500名各地记者进入武汉，当然那个进入的目的是要说正面的声音，说党的声音和党爱听的声音。所以我认为一场那个疫灾啊，无论是改变了公共舆情还是社会诉求，对现有的执政体制会有一时的冲击，但是一疫情过后能否有根本的改变，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很难。
中共惯于以往的经验表明呢，中共习惯于通过爱国主义宣传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办，并且呢还能够通过煽情等手段呢总是还能办成。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一次反思的舆论要远远多于歌颂，网上的愤怒声浪让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提出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等工作，要统筹网上网下等等。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民间舆论发生的这些变化？
我想中国有句老话说事不过三，因为我想中共当局也不能过于侮辱中国屁民的智商了。我们观察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形势，大家知道最近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包括像大家知道清华的许章润教授也写出了愤怒的人民再也不恐惧这样一篇文章，还有许志勇先生在逃亡的过程中也发出了声音，所以情况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中共当局要注意到这个基本的变化。我每每观察习近平对一些事件的反应，并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看他反应哪一种，看他选哪一个。奇怪的是几乎每次他最后选的都是我设想的那个几个方案里面最邪恶最愚蠢的那个选项。例如大年三十夜，我在看大年三十夜他会说些什么连败的话，当时疫情已经发了，20号已经出来了，公布了，而且武汉23号已经封城了，结果他连武汉一个字都不提，这种愚蠢的反应。后来包括那个后来要成立什么疫情小组组长，我也在想这个人是不是会逃避责任呢、啊？或者说这个人是会稍微要做，
结果
一点变，
结果呢他就真是按照您的这个预想去做了。那么
对他完全是按最后是非常愚蠢的。
好的，
就是选了其他的人。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学者发怒，公知劝退，疫情肆虐下的民怨能否化解？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